这一历史概述，英国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产生过程，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他不但抛弃博学的拐杖，而且也抛掉辩证法的拐杖，那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他的帮忙，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从16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重新建立。然而，是在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更高形式上的重新建立。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社会所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就是说按照这种文字游戏，矛盾既被克服又被保存。这样剥夺者便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蠢话的信誉而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沌杂种并不使这样的人感到惊奇，他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同作为科学基础的黑格尔辩证法合拍，或者确切地说，知道一定会出现无稽之谈。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为事实的逻辑提供根据。马克思先生安心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总之，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到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即黑格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统一。高的统一将占统治地位。